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吃嫩草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个特别来宾哈、哦。那我想请这位来宾先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小慧，我有六个孩子，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好，谢谢哈、哦。那个小慧啊、哦，跟我算是认识多年了。然后他们家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他小孩子特别多。哥刚刚听他自我介绍有六个小孩嘛，那要听这个故事、哦、我们以后再讲啊、哦。那我们今天请小慧来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有关于怎么样清除债务。我们在前几集其实有谈到紧急预备金，也有谈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就是避免负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债务了，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消除？那小慧她本身在这方面呢，其实有蛮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邀请她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会问小慧一些问题，然后由小慧来帮我们做分享。那当然今天的节目的话，就是主要的内容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上面，大家可以去看、哦、那如果你有想要问小慧进一步的问题的部分，可以在下方做留言。好，那今天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哦。然后我想请小慧先稍微描述一下，因为她之前的话曾经就是负债多年，那她的债务是怎么来的？
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哈，那我是来自于苗栗，那我的父母亲哈都是白手起家，然后我爸爸呢他也很会做生意啊、可是做到最后呢，他居然做到了槟榔业、电动玩具业，所以我一直向往要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家庭啊、所以我后来来教会的时候，我择偶的对象并不是高富帅，我希望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那因此我遇到我先生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他，我觉得他就是对的人，我就嫁给他。但是这个人呢很特别，他只有高职毕业，然后他也曾经到美国传教两年，然后他充满很多的梦想。那这样的情况结婚之下，他一心想要创业。那你知道我们并没有创业的本，所以我们创业两次呢，其实是累积两三百万的债务哈。第一次创业是生前企业的业务好，也是没有本，然后只有领过一次六万块，就以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就是六万块的水平，那就这样子以卡办卡，这样的生活之下呢，最后就成为卡奴。然后第二次呢是婚姻媒合的创业，也是把自己的本呢，还有一些人情的那个怎么讲。就招了20个股东哈，也烧了60万，也最后是结束了。这两个创业的经验呢，我们不仅欠了银行钱，我们欠了很多人情债，所以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哦，那就是有关于这个债务哈、哦，就是你们当初创业的时候，就是没有自己思考过，就是为什么，就是做好一些财务的规划吗？
没有哎。要不就是那时候我们很非常的年轻，就是一心想要成功而已，然后也没有想说，教会那时候说避免负债，我们没有听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我先生，我们那时候没有收入的时候，他刷了一次200块的，买了一个家乐福的食物。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害怕，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过生活，以后一定有源源不绝的这种刷卡出现。好，就从那一次开始到现在。
好，所以其实我们债务、哦、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那像小慧他们其实是为了创业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做负债，然后也没想到说其实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那我想我们在做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很多的因素累积这些负债，然后有一些债务可能是不错的，例如说你可能是因为要缴那个助学贷款，所以你开始负债。但是有一些债务呢是属于那种消费性的，有些人可能是爱花钱。那小慧这是属于另外一型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创业的梦啊，但是老实说创业并不是非常容易的。那这个债务呢，哎，小辉，那债务对你就是那时候累积大概300万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300万对你来说产生身心上有什么压力没有？
我一直记得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坐着，我看着别人都在开心的计划他们要去旅行要去哪里，其实我那些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未来，然后我真的没有自信。然后还有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哦，我手里拿了账单，其实那时候我是怀孕的，是非常惨痛的经验。人真的是情绪的动物哈，我上面拿着账单，其实我下面我的身体在滴血，在后来就是小产了，就是你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掌控的，那个情绪压力大到你的身体起着很多的变化，甚至忧郁，好，忧郁症这样子都非常有可能。我有听说那个年代的卡债，很多人为了几十万就烧炭自杀，哦，我想真的是可能的，好，因为你看他虽然欠的是非常少的钱，但他一点能力都没有，那种无助的感觉真的会产生一种非常大的忧郁跟那个很可怕的那个想法。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有想过就是一了百了吗？
并没有啦，只是小孩子也会说，哎，妈妈，那个天父很不希望你这么忧郁啊，这么小的孩子大概3岁他在跟我讲，对，我没有想过。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我有什么办法，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清偿负债。甚至我生第四个小孩的时候，我在产台上我自己接到银行的催缴电话，其实那个生命真的是黑白的，一点彩色都没有。我躺在产台上我已经痛到受不了了，我的内心的负担，我还要想说我那一笔钱到底要怎么缴。我还答应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长谈哈，等我生完以后我再跟你处理哈。那真的是生命中那个不能承受之重啊，重重之重。对啊，
那你 这样子负债就是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啊？
这样的话从我们的女儿大概半岁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国三了哈，大概已经16岁了。这样的负债然后这样持续的还债到前几个月，好，到12月几乎都清偿的话，这样历经大概会有16年的时间哦。所以这16年，哦，说长不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那个痛苦太深刻了。
如果要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选择要再这样的方式来创业吗？
我亲爱的，我不会，亲爱的大家，我真的不鼓励你们这样做，但是这个经验实在是太深刻，太值得了。因此我虽然是家庭主妇，我培养了一些才能，到现在也有2样才能可以让我可以一举清偿负债，也算是这个苦难当中伪装的祝福吧。
那你那个刚刚谈到就是说你这个300万大概花16年嘛，那，你是用什么方式？因为观众应该听众还想要了解，就是说，因为你算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可能丈夫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些债务的问题？
好，那有一点复杂，但慢慢听我说来哈。因为这个卡债呢，我们双方都有，我先生是200-300万，我大概只有80万，好，各自的名字。那现在怎么办呢？开始要还了。那一开始呢，政府有银行有说一个第一次债务协商，那时候我先生协调完是26000块，啊，我协调完是10000多块。
对不起，你讲的20000多是每个月？
每个月的26000，
应该不是总 total 吧？
每个月的26000，他200-300万，每个月就要我缴26000，那我每个月就是要缴10000多块嘛。那你看，我们都没有什么收入，后来亲友借了60万给我们，哦，那个像咚咚咚，像石头丢到池子里，很快就没了，对，很快就没了。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呢？我们首先我们把那个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我们就回到老家，过很清寒的生活。然后，开始的话， 再来就是个别清偿了。你们知道那个，其实银行一直催讨很烦哈。其实我们家人老本都拿出来了，因为他们看到那个银行的催缴函，就是吓得半死嘛，都一直问我们说到底是欠多少钱，需不需要帮忙。所以那时候真的家人的大概几十万真的有帮助我们。我甚至跟我的阿公下跪哈，因为那银行，我现在大概有20家嘛，那我10家加起来大概30家，这样子催，不是普通人可以招架。那甚至就是拿了十几万、20万或是30万，就是一家一家的那个，画巴拉看啊，就是你若欠他10万，有的银行可以让你3万或4万，我就让你清偿完毕。所以我就是很诚意的一家一家去解决，好解决的我就先解决这样子。那解决到最后呢，我的先生那个部分只剩下3家最大家的，就是很大嘛，你也处理不了。那我自己呢还是有80万，因为我优先处理我先生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这个处理到这样差不多的时候还是要有办法。所以这时候我先生他，我觉得彻底悔改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个过程我们能够被拯救，能够清楚的很大的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悔改了。我很早的告诉我先生，你如果工作我们都非常好，1个月2万块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并没有要你赚很多的钱。可是这种话他是听不下去的。直到有一刻他参加一个教会的那个总会教友大会演讲，先知告诉他要养家糊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听得进去，然后回家跟我下跪。那从此以后他就甘愿的做任何的苦工，他去送便当，然后他去职场做工人，任何的苦工他都愿意做。他就是因为工作就是一个筹码，而且工作是一项怎么讲神会祝福的一个原则，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债务。那要怎么解决呢？好 OK 继续讲。好，那我先生的话，当然你上班了嘛，你正常上班的话你都有存证信函嘛，不银行最后就追到你，因为开始报税了嘛哈。那我记得最后一次又被银行抓到了是在叔叔的工厂，那叔叔问他说你到底欠多少，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跟他说。那叔叔也是帮他这样子，然后帮他先暂时可以缓住。然后这时候呢，兄他看到了这个新闻报道有关于更生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更生过一次，可是那时候因为法规刚出来，他并不会很容易的让一般民众通过，因为他如果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以下的都必须要比照嘛，所以他们不太愿意，这是好看的法律而已。可是后来到第二次更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有很多的案例是成功的。他决定再一次试试看这个更生。那很庆幸的哈，我们找到了法服，好，法服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法服，然后我们找到了免费的律师。那很开心，我们是搬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资产。我那个适合法服的辅助的范围哈，是一个弱势的家庭。然后我们很幸运的，里面的义务的律师也是我们很亲戚，非常亲的亲戚，一个姑姑哈。所以这个就在那个亲戚也很特别啦，亲戚是从来没有付过债的一名台大的律师。然后他告诉我们，第一次我们做更生，他说有钱当还，你谈什么跟人家打折。所以我们第一次当然输了，但第二次的时候更生他就是你要算出你们家庭的基本开销，到最后你到底一个月能够还银行多少钱这个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收据你都要收得清清楚楚。对，结果居然呢这个律师姑姑他发现说啊，你们家一天只有30块的食物的支出，我是你们的亲戚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然后他后来在打这更生的这个官司的时候，他就开始的心就变软化了。然后他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他开始相信说有可能会胜诉的，而且有可能会打折的。他和他的先生开始为我们打胜仗做一个准备。结果呢，我们真的打了这场胜仗，我们210万，好，最后谈我先生最后的债务是210万，到最后呢，我们一折打了胜仗，一折就是只要还21.6万，然后分6年，每个月3000块， 其实银行是跳脚的。他说，哦，他说这个年轻人，我的先生这么年轻，还有工作能力啊，凭什么可以只还这么少？可是这个律师跟书记官呢，他们都是年轻的妈妈，他们找了非常多的那个证据跟那个法律的依据，就是一直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打了非常破盘价，因为根生的盘价大概就20%是最低最低的，我们已经破到10%，所以这几年来哈，这几期，明年的四月，我先生已经还到最后一期了哈，就还完了这样子。那这是我先生的部分了，那我的部分其实我非常怕法院，因为第一次去法院根生是我代表的，我亲自被他们拒绝。被他洗脸了，我不敢再去，因为其实老实说法院并不是一般人应该去的地方，那个磁场真的非常不好，我不敢去。所以我跟我先生讲说，我就靠着我自己赚钱，我一家一家还。好，所以这个80万呢，我就是后来我做了美乐家，它是一个环保超市，就是它是每个月持续而来的收入，我就是这样子一家一家还。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哎，你傻了，你每个月还个500、1000，你当时也还完了，他们就笑我，然后说没有，我就是要保有银行对我的信任，他们不要再追讨我，然后我有诚意我一定会还，就这样子500、1000、2000、3000，我这样还，我一有钱我就还，一有钱就还。我的10家银行呢就还了，大概跟就还了剩下3家，那剩下比较大家的时候，我真的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好，我还到我最后没有自信了，因为我一生我都在，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在还钱。然后有一个好朋友，他见到了我，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自信？”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一直在还钱，我努力还钱，可是我好像永远都还不了。有些大家的银行，他们要求我一次要拿很多的钱出来，可是我没有，我只能每个月还到1000、1000、1000，我还到什么时候我才还得完？”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忘了吗？我也是有钱人啊，你为什么给银行赚利息不给我赚？”然后他说：“我可以让你们一大笔的钱就是清偿完毕，然后你再分期付给我。”所以因此我得到这个贵人，我后面的2、3家是这样完成的，而且我因此答应他了嘛，我就决定我去工作。那我工作的话，我的收入更好啦，我就每个月1万多块，我就还非常快啊，所以后面那几家银行就是工作。所以其实你结论来就是工作，你有工作你才有筹码，你才有机会还清负债。再来就是我非常的诚实以对面对银行，而且我的态度非常好，我就是一个悔改之人的那种态度这样子。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切从简了，我们后来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我们都非常的节约，我们6个孩子很多，所以我们经常吃到免费的蔬菜啊食物啦，人家拜拜剩下的食物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接受啊，就是共体时间就这样子。我们到今年12月啊，最后呢我非常感谢我，因为我的负债我发展了2项才能，一个是美乐家环保超市嘛，另外后来我去当房仲啊，然后当房仲的时候也发展了另外一个卖土地房地产的一个才能啊，所以我们家就是因此而翻转了。
那小慧其实让我蛮佩服，就是说她并没有，就是虽然负债，但是她没有失去她的信心和勇气啊。那我知道过程非常辛苦啊，但是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他们努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贵人能够帮助他们。那当然，我想这不容易啦，因为要持续16年，这种负债造成的一些压力。然后要能够坚持下去不被打倒，那就像他说的一样，有的时候这可能就是我们隐藏的祝福啦。那我相信他在未来在他的事业还有在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上应该会有更顺利。那最后我们还想问看就是小慧那就是清偿完这个负债之后呢，你心里的感觉是怎样？
我的人生是彩色的，我的心里没有负担。然后我现在做任何工作，我出去外面呢，我都是微笑的。然后人家问他说：“哎，你奇怪啊，你就善假郎啊呢？因为没有五指灯，可你笑什么笑？”然后我就心里想：“哎，我现在每一天都是多得的，多赚的。我现在赚的多的每一分钱都是多的。 我当然要笑啊，我有一百我就有一百，我有一千就有一千，这些都是我不用再来清偿银行，我当然要笑。所以我现在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我每一分钱都很开心，很可贵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现在还没有很富有为什么还那么开心，那是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么多的负债，我当然很累积了很多的能力，我将来是富有的，所以我当然要笑啊，未来的日子是非常可以期盼的， 我每天都笑个不停，这样很开心啊。对啊，
好，那就恭喜小慧哈，顺利完成她的那个梦想，因为我知道她有很多的梦想。那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啊。那各位如果就是对今天的今天有关一定的主题还有什么任何疑问，说或者是想要留言，或者是想要认识小慧都可以啊。那她现在是一个蛮厉害的这个房仲。如果你们想一些有关于相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问他。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再见，拜拜。